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新年开始这一天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人民有权抗议跟批评政府，而白宫对伊朗封锁社交媒体表示忧虑，金正恩警告美国正视其核武能力，说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不是敲诈而是事实，世界各地欢庆2018年的来临，川普总统担任美国总统第一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他们两人交手也交心，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祝所有收听美国之音的听众新年快乐，2018年心想事成，一切平安如意。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表示伊朗人民有权抗议和批评政府，这是伊朗全国范围内爆发抗议活动4天来他第一次公开回应。伊朗官方媒体说，鲁哈尼星期天对内阁发表谈话时就抗议活动做出了这些和解性的评论，但是媒体还引用鲁哈尼的话说，抗议者应该把重点放在解决国家的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上。鲁哈尼在他的波斯语推特账户上发表了类似言论，他表示社会动荡和公共财产遭到破坏是不可接受的。这次示威行动是2009年总统选举引发抗议活动以来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活动持续到星期天，千百人在该国几个地区加入街头集会。正如当地民众给美国之音波斯语部门发来的视频片段所显示的，一个这样的视频显示抗议者推翻了德黑兰一条街中部的一辆伊朗警车，其他视频片段还显示在伊朗西部的阿塞拜疆省西北部的乌尔米亚市，人们高呼独裁者去死，还有另一群抗议者在伊朗西部的胡奇斯坦省的 Shustar 这个地方高喊不要害怕，我们在一起。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天也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无权同情伊朗人民，因为他几个月前曾经把伊朗称为恐怖主义国家。川普星期天早些时候发布的一条推文说，伊朗人终于明白自己的金钱和财富如何被盗用和挥霍在恐怖主义上。川普还写说，他的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当局对这些抗议活动的任何侵犯人权行为。在10月份发表的一份概述他的伊朗战略的讲话中，川普说，美国的政策是基于他所谓的对伊朗独裁专制、赞助恐怖主义以及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继续进行侵略的清醒评估。他没有用恐怖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伊朗的国家或人民。与伊朗当局对2009年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相比，伊朗安全部门对最近4天示威的反应比较克制。在星期天的其他事态发展中，伊朗政府阻止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还有通信应用程序 Telegram。对此呢，川普政府表示，对于德黑兰通过连锁的社交媒体进行封锁，给持续4天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降温这种做法表示担忧。伊朗星期天屏蔽了即时聊天应用程序 Telegram 还有照片共享应用程序 Instagram。 伊朗国营媒体说，此举是为了维护和平，伊朗人使用这些应用程序传递街头示威的信息，这是自2009年伊朗人抗议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结果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示威，目的是表达对伊朗神职领袖的不满。总统战略沟通副助理迈克尔·安顿星期天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华盛顿对伊朗封锁社交媒体的办法不多， 但他说，川普政府预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公司将会停止向伊朗政府妥协。安顿说，他们不应向审查跟限制信息的要求低头，他们应该继续按照应有的方式开展业务，让信息自由流入伊朗。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将关注这些企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Telegram 的 CEO 俄罗斯企业家帕维尔·杜罗夫星期天发推文说，他拒绝屏蔽有关伊朗示威的信息之后，伊朗封锁了 Telegram 在伦敦设有办事处。美联社星期天报道说，美国科技巨头 Facebook 拒绝就伊朗封锁该公司旗下的照片共享应用 Instagram 置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批评伊朗政府封锁互联网，不让和平示威者相互沟通。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专访的时候，安顿表示，白宫对有报道说伊朗持续四天的反政府示威有数人死伤非常的忧虑。他说，我们跟遇难者家属与伊朗人民一起哀悼。安顿还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跟欧洲和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协调，给德黑兰施压，让示威能够继续下去，并且解决示威者提出的生活成本高昂、政府腐败和缺少民主自由的诉求。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天首次对该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发表公开回应。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鲁哈尼承认伊朗人有示威跟批评政府的权利，但他还说，造成社会动荡跟毁坏公共财产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美国总统川普无权同情伊朗人民，川普政府将伊朗政府列为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德黑兰对这个指控予以否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美国必须正视朝鲜核项目的现实。金正恩星期一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辞中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有核按钮。他说，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我们的核打击范围里，美国永远不能发动一场针对我和我们国家的战争。金正恩表示，朝鲜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他说，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不是敲诈，而是事实。金正恩的新年讲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未来一年在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方面发出的信号。去年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口水战不断升级，川普警告朝鲜，如果威胁美国就将面临炮火和怒火。平壤则表示会考虑在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附近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在那之后呢，朝鲜向日本方向发射了两枚远程导弹，并且在九月份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双方的口水战持续到九月份，川普在联大发表演讲。当时他把金正恩比作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金正恩称川普是老糊涂，指责他的行为是精神错乱。去年11月，朝鲜在发射了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后，宣布朝鲜已经实现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目标。那么对于朝鲜的核威胁，最近的一项民意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跟五分之一的日本人支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日本智库言论 NPO 今年10月到11月合作进行的这项调查发现，44.2%的美国人和48.3%的日本受访者反对对朝鲜动武，3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类似六方会谈的多边外交方式是遏制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最有效方法，21.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必须对朝鲜拿出更强硬的态度。只有10.8%的美国人认为军事袭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还有40%的美国人支持日本发展核武器，支持韩国也发展核武器的美国人比例约占46%， 而在日本民众中，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比例高达 68.7%， 68%的日本人也反对韩国拥有核武器。日本人似乎对朝鲜问题的前景更为悲观，67.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朝鲜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只有32.6%的美国人持这一观点。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措施是否得当的问题，美日两国都有约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措施不适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指责中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向朝鲜运送石油。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朝鲜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朝鲜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方法。川普星期四还承认，出于对在朝鲜问题上寻求中国合作的目的，他软化了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治评论家张家敦认为，美国是否能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敢于对中国强硬。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川普总统执意让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可能显示出我们可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如果他不这么做，北京只会把他的这一条推文看作是一句空话，然后在2018年继续全力支持朝鲜。
张家敦认为，美国对中国有足够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但美国缺乏的是政治决心和意愿，以及对华措施的力度。他说，
我想美国在态度上会出现改变，特别是贸易问题上，因为中国在对美国的贸易义务上一直在进行蒙骗，一直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必须拿出行动了。问题是让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严重，我认为美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在新年的第一天，2018年1月1号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纽约庆祝2018年来临，有数以10万、100万的人呢，到了纽约去观看水晶球的降落。纽约一年一度的迎接新年庆祝庆典活动可以追溯到1904年。社会活动人士、旨在唤起人们对性侵犯关注的 Me Too 行动的发起人塔拉纳伯克，按下了纽约有110年历史迎接新年倒数计时的水晶球降落的按钮。2017年，人们对于性侵还有性骚扰的态度还有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社交媒体上用 Me Too 做标签，显示性侵犯的广泛性。在那之前呢，有几十位男性名人被控性侵或性骚扰，包括名流、国会议员还有商界领袖。伯克对纽约每日新闻表示，我们要以新年为新起点，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承诺。就跟往年一样，聚集在时报广场的人群在水晶球开始降落的时候倒数计时。当水晶球滑落到底的时候，2018年来临，同时伴随着烟花和彩带。那么多的人不畏摄氏-12度的严寒观看了水晶球的下落。负责安保工作的有数千名警察还有其他保安人员。在伦敦，烟火的燃起还有坐落在伊丽莎白塔的大笨钟敲响，标志着2018年的来临。大约10万人参加了泰晤士河附近的庆祝活动。这是大笨钟自2017年8月修缮消声4个月之后首次敲响。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观看了10分钟的音乐焰火表演，人们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曲中起舞。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有400多对新人参加了官方举行的集体婚礼。在悉尼标志性的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近150万人观看了彩虹焰火表演，象征澳大利亚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保障安全，世界多个城市出动了大批的执法人员、军人还有安全人员负责安保。澳大利亚出动了最大规模的安保力量。 墨尔本警方上个月逮捕了一名打算在新年夜开枪袭击欢庆人群的男子。纽约的官员则动用了二次安检、狙击手，还有关闭街道以经过特殊训练的狗，确保了时报广场的安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已经到来，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呢，根据分析家们的预计，在2018年还会继续保持2017年那样亮丽的成绩。不过呢，经济学家也表示，在新年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所做的报道。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一位具有争议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要好。
这的确出人意料，我们看到就业持续增加，公司利润大幅反弹，我们看到一些增长，这些都驱使股票市场攀升。我认为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大的动荡。
川普总统现在取得首个立法胜利，也就是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他表示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美国人民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前所未见。你们看到了各种图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充满了热情。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认为，商业界和总统一样，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们比以前乐观的多。在今年9月的调查中，商业界绝大多数人表示下行的风险更大。现在60%以上的人表示风险是正面的。
当然，未知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来没有远去。
比如我们看到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风险。在金融市场总是有某种干扰的风险，可能更会在海外发生，但也可能会在国内开始，就像我们在2007、2008、2009年看到的那样的情况。
新的一年还为美联储的领导层带来变化，目前利率在升高，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常低的通胀率。还有人指出2018年又恰好是选举年。
当然，在华盛顿的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了大约4%，预计这将是新一年的稳定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关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看那里是否会出现潜在的经济震荡。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东紧张局势。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已经回到了白宫。迎接他的呢是2018年可能出现的是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还有国会的拉锯。而在2017年呢，美国的国会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也控制了国会的两院，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来推动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可是呢，共和党只在参议院拥有微弱的多数，所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呢是举步维艰。一直到年底的时候，终于取得了税改法的胜利。所以呢，刚刚过去的2017年对美国国会来讲影响深远，可是呢是意外频传的一年。下面请您收听吉普森所做的报道。
2017年进入倒计时之际，川普总统10个月前允诺的重大税改法终于通过了。
我们将大大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必须为美国公司和我们的员工建立公平的竞争场地。
这部法案并不受公众欢迎，投下支持票的只有共和党议员。这一年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不停地发威，而共和党议员却一直拿不出成就。税改法的通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这是共和党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但同时很多共和党人自豪地指出，任命关键的法官也是一大成绩。对关心司法分支的人来说，共和党真的是发挥了掌握参议院和白宫的优势。共和党人一路护航，他们提名的尼尔·萨科齐坐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为防民主党人封杀，不惜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常规和传统， 打破这个前所未有的纯属党派立场的程序拖延。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之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当史书记下这一段的时候，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和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肩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
国会一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医疗改革上，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但连战连败。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棒球场的枪声短暂压制了党派之争，怀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打成重伤，一位为了躲避子弹而扑倒在地，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血迹的众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声音很大，我注意到球员休息处的地面上有血，人们在流血，有些人被打中了。感谢神，凶手决定不朝我开枪，我猜想我只是幸运吧。
但是跨党派团结的呼声只是昙花一现。国会山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六月间，涉俄调查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川普总统解职的联调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国会听证上亮相。
我被解职是因为我进行涉俄调查的某种方式给他造成了某种压力。
这些仍在进行之中的调查主宰了国会山的注意力，在年底将近之际，这经常让共和党领导层感到懊恼。
共和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机会接下来还有。
明年是我们为人们效力的一年。
新的一年里，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两党都要为他们在2017年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上任总统以来，在第一年当中呢，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当中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两人呢也多次称赞对方，所以川习第一年可以说是交手也交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两人之间虽然也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也多次称赞对方。
川普与习近平两人关系的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一是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川普的川菜童话，然后是习近平访问川普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接着是19大之后习近平大权在握，最后是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开故宫盛大款待。2016年12月2号，当选总统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但上任之后，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2月9号通电话时，川普表示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4月6号和7号，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访问川普总统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的孙子女还特别为习近平夫妇献唱茉莉花。川普与习近平就美中贸易、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习近平并且向川普提到中国在台湾、西藏等的立场。会后川普对媒体表示，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成果，但是两个人建立了友谊，从长期来看，我们将会有很棒的友谊。川普同时也赞美彭丽媛是了不起的夫人，在中国非常出名的名人、杰出的歌手。4月27号，蔡英文向美国媒体表示，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再次通电话。4月28号，川普总统却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为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关于是否再与蔡英文通话，他当然要先问过习近平。海湖庄园之后，川普与习近平便在朝鲜问题上持续进行合作。美中双方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中国希望透过谈判以及双暂停的方式取得地区的和平。但是川普总统多次跟金正恩以如小火箭人、老疯子等尖锐的言辞在网络上对骂，朝鲜也因此多次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导弹的技术一次比一次进步。川普总统期待身为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能够对其施加经济压力，川普有时也失去耐性，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得更多，不过他还是相信着习近平。川普总统在11月16号推文说，中国正要向朝鲜派遣特使，这是个大行动，
拭目以待。川普在11月底对朝鲜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之后，不到一星期，朝鲜又射了火星15号的导弹。11月30号，川普在推特上说，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不过截至年底，川普总统还没有推出新的制裁。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达对中国的失望，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7月14号，川普总统应邀在巴黎参加法国国庆，前一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才刚刚过世。不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没有提到人权问题，而是赞扬习近平是个才华洋溢的爱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们相知越来越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爱中国，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中国，他做的事情是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请他协助朝鲜问题，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们等着看。我们正在谈一些贸易协议，他一直都很友善，在我的要求下，他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某些金融产业进入中国，信用卡、金融业等，这对我们的农夫很好，所以很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们将谈某些主要贸易条件。习主席是超赞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习近平的权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获得集中并且稳固。十九大在10月24号闭幕之后，隔天川普总统亲自致电祝贺习近平，并且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恭喜他非同凡响的提升。11月8号，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带着川普在故宫茶叙、观赏京剧等等，并且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川普是第一位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廷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因此显得十分开心，将自己的推特封面照换成他与习近平在故宫的照片。以往川普的推特封面照使用的都是美国国旗、美国军人、空军一号、美国民众等充满美国意象的照片。他同时发出了推文说，我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夫人给了我们在北京故宫当中一个难忘的下午跟夜晚，我们期待明天早上跟你们再相见。之后川普还配合多张他与习近平的照片再次发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跟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11月9号星期四早上，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两个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时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而且不允许发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证实，这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再度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赞赏，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并且说，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十九大恭喜习主席。 虽然川普与习近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川普还没有正式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7年，习近平为川普开了故宫，那么2018年，川普是否会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您在2018年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收听美国之音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又就在2018年的1月，中共19届二中全会上要讨论研究修改宪法。习近平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举动成为中共推动修宪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
习近平思想是否进入宪法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入宪这一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习近平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你本来就是所谓党领导一切，而且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他又特别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所以你习近平思想既然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又说这个对中国的一切全国的一切事情他都该他管，那么到头来你的习近平思想也就成了管全国的了。不过如果写进宪法，他毕竟还是意味着把这点就更加明确化，他就把一方就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地位呢就抬得更高，那就是从理论上讲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毛泽东的时代的那个程度。
外界还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习近平显然希望继续掌权，但目前还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是越权。
预计中共还将在1月举行的第19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开展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时评人胡平认为，理论上来说，国家监察委员会会比现在的中纪委职权范围要更大。他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它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话，它并没有自己的警察呀，这个执行机构啊，而你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它就可能就是会有这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力量，所以就是无论是从它那个管辖的范围，还有这个管辖的能力来说，这个监察委都会超过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胡平也认为，中纪委的监察功能仍然无法取代。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它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他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一些官员进行清理，那至于违法这一方面呢，他就直接交给这个有关司法部门了。他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那么违纪当然就是党纪，就显然比这个国法还要更就是更严格一些。有些事情不算犯法，但是算违纪。那这方面中纪委在这方面的功能，那是当然就是你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的。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你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的这个决定的，因为这个决定不该由你来做，你顶多是能够提个建议。本来按照程序，他应该先由他提建议，然后这个全国人大再走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建议变成他人大自己的一个议程。可是他现在太偷工减料，根本干脆就一步就直接走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按照他中共自己的现有的这些程序，他都是不合法的。
美国政治分析学者张家敦则认为，
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很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在逆转这个努力。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权独揽，现在呢爬上了权力巅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50多年之后呢，现在又一位中共领导人走向了神坛。下面呢，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习近平被打造成神的2017年。
在没有课桌、没有门窗、天花板摇摇欲坠的教室里，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唱着。在江苏贫困的山区里，基督徒们从家中的墙壁上取下耶稣的装饰，用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当地扶贫官员说，耶稣不会帮你们摆脱贫困，只有习近平才会。在轰鸣的厂房里，印刷工人加班加点赶制习近平的讲话集结而成的出版物，供9000万党员学习，并将他们发往世界各地。一名香港商人在《星岛日报》上刊出整版广告，祝愿人民领袖习近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一个被恭祝永远健康的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共2号人物林彪。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废弃了前朝安排的接班人，把自己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各种头衔，成为领路人、掌舵者、党核心、战略家、总设计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政论家胡平说，
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的幅度之大，增长的速度之快，这个是简直是我相信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今年呢，这个当局又格外强调，又抬出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格外强调党领导一切，啊，那么你党领导一切了，而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呢，就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子，习近平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就不但的是只是针对这个党，而且也加之于全国，这样子就是。在理论上，习近平的权力就已经达到最大化，个人的神话就已经登峰造极。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这是几年前习近平上任不久后胡平做出的论断。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吴作来也说，
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就是要把他提升到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这个统帅。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场几乎触及每个中国人命运的狂潮，仍然让一些人感到切肤之痛。在当局对那场运动展开反思和纠正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却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两个时代的遥相呼应，似曾相识的荒谬场景，让吴作来心生感慨。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伟人，现在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又偶遇了这样的一个伟人。
11月，贵州贫困老区的前西南日报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经过精心修饰宛如年画般的标准像，照片下方配以红色楷书，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旅美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
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现在突然提这个，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
2017年是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的一年，他引领中国正在走上的道路，让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忧心。但是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们的理念和见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
文革过来人就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对领袖的崇拜、对毛的崇拜，是很真诚的，而你现在呢，我相信就没有谁是真诚的，大家都知道是皇帝的新衣，今天要完全回归到毛时代那种 个人崇拜、个人神话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说，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他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是理性的决策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与媒体查叙的年终记者会当中指出，要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要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不相往来的老路。
蔡英文还说，维持现状是台湾不变的立场，也是向区域世界做出有效的承诺。两岸的问题就是区域和平的问题，台湾会善尽区域安全的责任，持续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这场记者会特别选择在台湾的国防科技研发中心中山科学研究院举办。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凸显国防自主及捍卫民主的双重决心。蔡英文总统去年520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了双方的高层官方交流，包括赴台旅游的陆客也有所减少。蔡英文在今年国庆演说当中曾经呼吁，两岸应该寻求互动的新模式，不过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有记者提问，蔡英文总统是否能展现谈判的长才，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蔡英文则答复，谈判并不是解决目前两岸问题的唯一方法。
在很多的相互的互动跟应对的当中，还有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很多政务的处理的过程中，这些一切一切都跟两岸的是两岸的关系的处理是有关的哈。所以我能告诉你的是说，虽然历经了这么500多天了啊，但是也我们基本上也维持了这个两岸的关系的稳定。
还有记者问到，中国大陆近来的军事扩张以及频繁的军机船舰演习，是否意味台海可能出现战争？蔡英文总统表示，中国大陆的这些军事活动牵动的不只是台海情势，其实是整个东亚的情势，除了台湾，其他东亚的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所以他的动机、他的企图也是我们在持续在观察的哈。不过我倒是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我相信今天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在这个时候或者有任何对台动武的这种可能性哦，应该都不再在他现在的决策的思考里面。
蔡英文还指出，事实上区域内关切和平稳定的所有国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连中国都很难排除这样的看法，也就是两岸的问题绝对不应该以武力军事解决，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面对不同的意见。针对美国国会今年通过了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包括提升双方的军事交流合作等事项，蔡英文总统表示，在推动国防自主的同时，不足之处也会寻求朋友的帮助。非常感谢美国历来政府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防卫的承诺。蔡英文说，他执政之后已经就整体国家防卫战略进行检讨，也就目前防卫的能力做了盘点，内部已经讨论过下一个阶段的军购项目，备齐之后会和美方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说，中国解放军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以军机军舰密集的绕台湾演训，对台湾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中国政府对此则表示，这是解放军计划内的例行训练，大家慢慢的就会习惯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专家说，解放军密集绕台演训不仅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国军事发展的趋势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都有影响。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事务资深主任马义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军机绕台及中国官员的武统言论等，都是北京对台湾军事、外交、经济等全方位打压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每天生活在中国的威胁下，对这种文攻武吓并不陌生。不过美国和区域国家必须注意中国在台海及区域的军事活动对台湾及区域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马义廷说，
I also think that as they are projecting power further away from their borders, I think it's a reason for other U.S.
随着他们投射军力的范围离他们的边境越来越远，这已经成为一个足以让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在区域投射军力更为担忧的理由。我们要想想，到底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什么？是中国对美国军事介入可能采取的惩罚性的作为，还是我们应该更担心中国每天都在采取行动，单方面的改变台海两岸及区域的现状？这才是随着中国军力投射范围扩大，我们必须思考的更大的问题。无论是航母或是远程飞行的轰炸机。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第一份国防报告书，对解放军自去年中以来长航演训的日期、次数、机型、航线都有详细说明。图表显示，自去年八月至今年十二月中，中国军方共出动包括运八、轰六、图一五四、苏凯三十等军机26次、辽宁号及作战舰艇编队4次跨区演训。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报告书中表示，这种频繁的长航演训已经对台海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解放军这个月17、18、20号连续派军机绕台飞行，中国空军17号也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巡航的宣传视频，究竟这些举动有何意涵，以及今后是否常态化绕岛飞行的问题时说，这是计划内的例行训练，大家慢慢就习惯了。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星期一刊登中国国台办联络局局长刘军川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文章强调，随着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更加悬殊，中国对台战略将形成全面压倒性优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条件更加充分，外部势力也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祖国完全统一必将实现。同一天，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对外国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有足够自我防卫的能力，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他们将付出极高极高的代价。不过他相信，这是北京当局在对台做法上所有途径都失败以后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不认为目前中国会这么做，因为台湾政府非常谨慎，并没有采取任何会被视为挑衅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俄关系表面看来是越来越好，可是呢，在俄罗斯，中国仍然被视作是主要的威胁。 许多俄罗斯媒体还有地方民众最近指责中国入侵贝加尔湖。一份有5万多人的签名请愿信呼吁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还有破坏当地的生态。俄罗斯的官方还有军警已经介入这起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以及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互致新年的问候。他们都强调要加强互信，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和向前发展。但在官方媒体刻意营造宣传的中俄关系友好的气氛背后，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如何真正看待中国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从12月初起，由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民众所发起的要求制止中国入侵贝加尔湖、停止破坏当地生态、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签名请愿活动，正掀起越来越高的浪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份写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以及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的请愿信已经有5万多人签名。这份呼吁拯救贝加尔湖的请愿信说，在伊尔库斯克州贝加尔湖畔的利斯特维扬克村，当地10%的土地已经由中国人拥有，中国人在那里大兴土木，以兴建别墅和为自己建造住房为由，实际开设旅馆，接收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目前来俄罗斯旅游的西方游客急剧减少，而中国游客却大幅上升。同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一样，贝加尔湖也成为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的热门旅游地。但请愿信认为，大批涌入的中国人野蛮破坏了贝加尔湖自然环境和生态，由于当地没有中央污水处理系统，中国人在湖畔兴建旅馆的生活污水都排泄到附近的小河沟，最后全部排入贝加尔湖中。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行了媒体年的活动，两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以很少报道有关对方的不好新闻，在中国媒体上更难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但尽管如此，许多俄罗斯媒体，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仍然关注并大量报道了这次反对中国的请愿活动。有些报道甚至以中国向俄罗斯扩张、中国认为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过去曾是中国领土为标题。由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创办的帝都电视台说，到贝加尔湖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并兴建住房后，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把这些建筑转手卖给自己的同胞，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开设旅店，从事服务品质很低的灰色旅游生意。报道引述俄罗斯旅游界人士的话说，中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把贝加尔湖介绍成为中国过去的领土，也成为一些中国旅游公司打广告和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报道说，中国禁止俄罗斯导游在中国工作，但中国导游却能非法在俄罗斯活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几个相关报道说，中国导游介绍贝加尔湖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的祖先曾在贝加尔湖生活，而来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住在中国人开设的旅馆里，他们吃中国菜，用现金付账，而且在中国境内都已经结算完毕，因此对俄罗斯经济贡献很少。报道还引述贝加尔湖畔利斯特维扬克村村民的话说，中国人不宣战，不通过战争已经占领了贝加尔湖，而那些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中国人都筑起了高高的栅栏墙，挡住阳光，使当地村民的菜园无法耕种，中国人大兴土木，更打破了当地乡村的宁静。一些俄罗斯地方媒体过去曾经批评过许多中国导游把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以及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等地都说成是中国的领土。 来自伊尔库斯克州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田说，在贝加尔湖畔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糟糕，未来每年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会达到百万人。他呼吁官方应该更严格监控中国人旅游贝加尔湖，并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他说，巨大的中国就在身旁，俄罗斯的确面临严峻挑战。官方的电视中心报道说，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然后非法开设旅馆，由于严重缺乏旅游基础设施，去贝加尔湖的许多游客只好露宿民宅。中国人大量开设旅馆，也对当地村民出租民宅生意造成影响。布赫作家阿加耶夫说，发起请愿活动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众把贝加尔湖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他们生活水平落后的罪责都推卸到了中国人身上，但这些民众却对普京政权的腐败、当地贪官开绿灯让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视而不见。接近俄共由左翼人士主办的网络报刊莫斯科论坛说，在普京统治之下，贝加尔湖畔不是唯一一个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把俄罗斯土地据为己有的地方，因为远东地区的其他地方的情况更为糟糕，比如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大片耕地以低廉的价格长期租赁给了中国公司。虽然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更加有求于中国，但与中国过于走近也成为俄罗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批评普京、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主要借口。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让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满，中国威胁俄罗斯的声音以后会时常出现。他说，与官方媒体的宣传完全不同，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尽管中国高官访俄时没有遇到抗议活动，但是在俄罗斯的地方上反对中国、抗议中国公司经营的各种示威活动却越来越多，而且地理上这些抗议中国活动的范围非常广，从远东西伯利亚到欧洲地区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等都有抗议活动出现。最新的抗议是民众不满中国公司兴建水泥厂。在发起请愿的名叫变革的网站上，除了抗议中国占领贝加尔湖外，有关中国和贝加尔湖的请愿还包括呼吁停止砍伐远东西伯利亚森林向中国出口木材，停止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向中国出口贝加尔湖水，以及制止中国境内的狗肉节等。有些请愿信的签名人数已经高达数十万人。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州长列夫前科最近表示，已经组建了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将调查外国人通过不同手段在利特维扬克村等地非法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问题。工作小组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能投入工作。伊尔库斯克州检察院和生态监管部门也针对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展开调查。当地媒体说，在内务部队基础上组建的国民禁卫军最近进驻贝加尔湖畔，制止了利特维扬克村几处建筑工地的施工。俄罗斯最近几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被俄罗斯民众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同官方媒体的宣传有关。一旦与中国关系生变，媒体宣传调门改变，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会立刻发生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这一次的节目是由杨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